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稳安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教大家这个字，你不能不知道。今天呢，我们要教 will。Will 这个字儿呢，很多时候小朋友都发现它因为是一个助动词，所以会在我们的很多的英文的句子当中出现 I will eat it， 我将会吃它， I will do it， 我会做的，我们都是 will。 但实际上当它变成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它是意志的意思，旨意、意志，甚至是遗嘱、意图、心愿等等。你的 will 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那如果它是变成动词呢？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所想要的，然后我们想要怎么去成就的一些事情。放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旨意的意思，或者是神的旨意 God's will，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self 的一个Will， 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都是这个字 Will， W-I-L-L。 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章的圣经当中第四十节，第六章的第四十节，亲爱的小朋友可以真正的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 Will。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当小松鼠 Sammy 的脚一落入那无尽的黑暗，他整个人不断地往深渊当中下坠的时候，国王的心一阵刺痛，他知道他的子民出事了。这时 Benny 慌慌张张地来到王宫里，对着国王就是一通稀里哗啦的哭诉：国王，求你救救我的好朋友 Sammy 吧，他越界了，他或许，我不知道，他的确不是不小心，他就是想要看看到底界碑那边是什么，谁知道他就这样掉进去了。他本来告诉我说或许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没想到越界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国王您会救他的对吗？ 那孩子，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会放立一个界碑在那儿呢？
那瓢虫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想要更好的统治我们。
瓢虫这么说，你们就信吗？那你觉得我放一个界碑在那儿，只是为了控制你们吗？
不是的，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被您控制过。我想您放在那儿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也一直在劝 Sammy， 可是我们不试试又怎么能够知道呢？ Sammy 他就是这么想的。
孩子，如果你不相信我放界碑在那儿是为了你们的好处，那当然你永远都在想，或许越过那个界碑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真正更好的一个选择。可是如果你们相信我一开始告诉你们的， 不要越界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不是为了我好统治你们，我好管理你们。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当中，但是我更愿意你们自由的选择来相信我。
是啊是啊，国王，我以前就跟三米说过，如果你真要控制我们，那何必让我们有自由出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呢？要不就把我们的整个王国围得个水泄不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只是一个这个小小的界碑而已呢？我们错了，求您救救救救救救三米吧。
孩子，我当然会救他，你只要去到界碑上仔细地去阅读一下界碑上的字，我救法早就已经预备好了。
我这就去。
小贝尼立刻狂奔到界碑时，仔细一看，果真，怎么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个界碑上是有字的，这上面写着幸而得生。幸而得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孩子，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的这个国度是以信任、爱、圣洁、光明作为运作的方式的。你们只要相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真实和美好的，但是一旦你们不信了，你们就会落入那无边的黑暗和虚空当中。所以想要从黑暗和虚空里面重新回到真实的世界里，唯有透过信靠。
那我该怎么传达给 Sammy 呢？
孩子呀，只要你相信我，你的每一步都会踏在真实的土地上，你绝对不会从这个虚空当中往下坠落。你相信我，你去找他吧。就这样，贝尼凭着信心，他跨过了那个界限，但是为了去寻找 Sammy。每一步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发现脚下居然有路，他心中的信心越坚定，脚下的路越宽阔，眼前也更加的明亮。
Sammy，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Sammy， 你只要相信，你就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坚实的。你相信我，你相信国王曾跟我们说的，你回来吧。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 Sammy 在这个时候会不会相信自己的好朋友 Benny 他所说的真的迈出信心的那一步呢？是的，就好像刚刚故事当中国王向小 Benny 解释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才把那个界碑放在那儿。亲爱的小朋友，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那分辨善恶树，它的功用就好像一个界碑一样的，提醒亚当和夏娃，他们只不过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受造物，是人而非神，因此他们需要按照神所设立的法则，以及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慈爱和带领，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控制他们。除非他们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否则他们就是倚着自己的心意活着，凭着自己的 will， 自己的意志而活。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悖逆的罪，就是透过圣子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来颠覆和翻转了。当时耶稣说，倘若可行，父啊，叫这个杯离开我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 will， 就是旨意的意思。耶稣虽然不愿意去品尝这个带着死味的苦杯，但是他却说，不要照我的 will， 而是 your will be done， 而是父的旨意成就。正因为他选择相信神的旨意是高过一切，是最好的，所以他替我们所有的人就成就了一个榜样，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真实的相信。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有一节的经文，
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所有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是和原来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心意吻合的，也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相信他的带领不是为了控制我们，不是为了夺走我们的自由，相反他给了我们自由选择意志， free will 就是人的自由选择意志，我们可以自由的来选择是相信还是不信，我们自由的选择去爱他还是去背逆他，我们自由的选择是听他的话还是自作主张自立为王。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罪的后果都是死亡，因为意味着我们与神的隔绝，与光明的隔绝，与真实的隔绝，我们会永远落在虚空的黑暗当中。但是今天只要我们因着信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我的脚步每一步都迈在信心之上，我的人生的道路才会越来越宽阔。因为神的意思是要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For my Father's will is that everyone who looks to the Son and believes in him shall have eternal life, and I will raise them up at the last day. 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相信并且接受吗？
Father, love my will, but yours be done. And in this name.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我是天蜜传道。
是，今天呢，正儿跟天蜜我们二位呢，继续的要在这里陪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爸爸妈妈们，了解为何要信这系列的，就是父母如何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一个学习。我相信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对于无论是天蜜传道还是正儿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即便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儿女在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已经经历了，我们至少这几期的节目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年龄层，但实际上当我们在预备节目的过程当中，天蜜跟正儿都觉得哇，我又重新学习了，这个学不完的一些内容让我们重新去思想，哇，原来神的心意是透过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来教导父母亲，使我们也有充分的时间能够学习陪伴孩子成长。
对，我们讲到零岁到两岁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我们好像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我们父母自己先准备，然后有一个正面的态度。今天啊，讲到这个三到五岁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很喜乐
激动
啊，对，很激动。为什么？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个黄金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好像海绵这样子不断的吸取这个世界的知识。那如果这个时候父母能够很正面的跟他们讲这个关于上帝创造性的这个来源啊，我觉得他们就像海
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对的，
是。而且这段时间被称之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年纪，真正的打开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的窗口。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如果在言语发展上面比较前的一些孩子，两岁多他就可以跟父母亲有流利的一个言语的沟通，但是呢，如果一些比较慢，比如说男孩子比较慢的，那到了五岁之前也都已经完全的在语言的能力上面您发育的，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问问题，理解等等的。所以我们说一个美好的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其实就是在两到五岁这个黄金的阶段养成的。我们珍惜这个黄金的阶段的话，哎，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会养成一个习惯，他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来问我们。
对，
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答非所问，我们不在意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嫌烦，我们觉得太不 make sense， 就是这个无关痛痒或者是不重要，甚至可能小朋友问的问题让我们觉得很尴尬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不计。那这些孩子就养成习惯说这个问题不能问我爸妈，就是禁忌等等。今天我们就从我们三到五岁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他们的生理的身体的发育，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段时间到底为什么会称之为黄金时期，然后也是称之为我们父母亲可以打开或者是奠定与儿女沟通的美好的畅通的一个管道的最佳的时期。这段时期的孩子呢，我们已经知道就是他们长牙了，已经可以讲话了，然后他们可以跑跳自如，可以开始自己做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收自己的家呀，然后整理自己的床铺啊，可以开始搭卸一些小东西啊。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非常的喜欢听故事，非常的喜欢模仿大人，这段时间喜欢办家家游戏，对不对？
是，
做妈妈，做医生，做什么护士，非常的容易。比如说哦，他看到妈妈生小孩了，生弟弟妹妹了，他自己也要做小妈妈啊，他也弄一个小 baby， 妈妈在手上，然后做妈妈，然后看见妈妈喂 baby 奶的时候他也会喂奶。这些都是一些黄金的机会，就是我们向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他们自己的身体生理的发育等等。在这一段的年龄层的小孩子，我们常常觉得因为他们太接近 baby 了，我们叫婴幼儿嘛，但实际他们已经不是婴儿了，他们其实是叫学龄前儿童，称之为学龄前儿童，就是在他们离开父母亲全然进入到学校之前的 最后一段我们可以大量的时间去影响他们的一个光阴。
是的，你刚刚讲的提醒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在记得学龄前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已经有那个概念说，哦，谁谁谁是我的男朋友，谁谁谁我现在跟他们结婚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学习嘛，哦，就是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哦，所以呢我好像也要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概念，
就已经有了。是的，是的，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然后大家办家家酒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觉得害羞啊，你是王子，我是公主，然后
对呀，
觉得害羞，他们没有男孩女孩的那种极度的这种概念，所以他们在一起都是会彼此拥抱啊，身体的接触啊，他们不会有那种清楚的好像嫌弃异性的这种感觉。那段时间的孩子是无远弗届，没有国度、肤色，没有任何的这种。是最容易产生性别混乱的一个，如果我们不带一个正确的观念给他，所以很有可能他在这个期间，比如说父母亲给他们穿着异性的衣服啊，会嘲笑他们自己性别上面的一些，我们讲了，就是如果他这个时候三岁了还穿着一个开裆裤，或者是还跟着父母亲没有任何的隐私的，就是暴露自己的身体，或者在家庭当中没有自己的属于一个私人的空间等等，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看到他自己赤裸身体的时候，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是一种隐形的不好的一种性的教育。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然这一段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就是因为两岁之后大部分孩子都已经断奶了，但是的确也有一些孩子，因为他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我就看过有这样的孩子，他会喜欢抱着妈妈的胸部睡觉，或者是吸吮着妈妈的乳房睡觉哈，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结果等到他断奶之后，他还需要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比如说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他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父母亲就需要借着这个机会对他进行非常好的一个性的教育，说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在你需要喝奶的这段时间它是一个工具，可是当你结束了喝奶之后，这就是妈妈的隐私的部位了，那妈妈的隐私的部位只有父亲爸爸妈妈彼此可以，你作为妈妈的孩子也不能够随便的要求去碰触妈妈的隐私的部位。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多的父母亲都不以为然的，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前段时间我们家里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他带着他的小孩来到我们家，就等于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他们的在上的长辈，就等于像舅公舅奶奶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个孩子呢已经两岁了，在我们家就需要换他的尿不湿，要换他的尿片，他的父母亲当场就在我们的客厅就扑起来了，就开始了，我就立刻制止，我说，哦，我们家有洗手间，这孩子这么大了，他已经会讲话会跑跳，已经是过了婴儿期的孩子了，我们自己也要尊重他，没有关系，他表示说对我们的信任啊，然后我们是家人啊，不需要这个，我说不，就是家人也需要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尊重。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他爸妈在哪里都把他放开，然后就开始换了。
对对，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你刚刚一直在讲就是这个开始要教孩子立界限，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然后呢我的身体我的这些的部位呢有些什么是可以被看的，比如说我的眼睛鼻子嘴巴我这个不用盖起来的，可是有一些隐秘处我要盖起来，那我也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去彼此尊重，我要尊重对方。所以呢变成比如说爸爸妈妈在他们的房间里面的时候，那我进去我要敲门，我要说我可以进来吗，说不定爸爸妈妈在做爱，那你不要冲进去嘛，对不对，
是
或许说三到五岁他可能有一个小妹妹小弟弟，这 baby 他可能会看见，诶，他在换尿布的时候，那这个我们也开始要教导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有一些的界限跟一些尊重的原则。
是 是我们特别强调说三到五岁的孩子我们要在关系当中不单单是教别人尊重他们，也教他们学会尊重他人。我们讲了通常三到五岁的孩子他们家里面如果有几个小孩的话，他们如果是大孩子他们就会看到自己的 更小的 baby 妹妹或者 baby 弟弟，在家里父母亲就要教导说，哎，哥哥，我现在要给你妹妹换 diaper 了，你是男孩子，所以请你现在尊重妹妹，你要出去咯，我要关起来，我要给妹妹换尿片。这么小的一个经历，当然对妹妹来讲，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讲的零到二岁的时候，对这个孩子本身来说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对他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
对
关系当中，我相信在每一次的强调你要尊重他人的隐私的时候，也会让他对自己非常的尊重，
是的，
他会非常的看重自己的隐私权，他不会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体给别人看，尤其是女孩子，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特别保护他们，从小就给他们遮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讲了，你的孩子长大他也不会随随便便把自己暴露出来的，就像我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因为他们都是青春期，一个15岁，一个很快就12岁，那他们两个呢，就是因为我从小只给他们穿长裙，然后我也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是非常宝贵的，身体很美，是神所造的，不需要给别人看，对不对？因为女孩子聪明，那从小养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3到5岁啊，因为他们要去学游泳，他们要穿短裙穿什么的时候，我不能说哇你好可爱圆嘟嘟的，然后包这个 diaper， 那我给你穿个超短超短的超短裙，然后呢把这个 diaper 露在外面可以吗？不行，对不对？我就要决定说，当他穿裙子的时候，我给他穿上很厚的丝袜、裤袜或者是 legging， 他去游泳的时候，我给他穿连体的防晒的这个游泳衣，而不是3点式比基尼。哪怕你再可爱圆嘟嘟，我也不愿意这样，让他们知道说你特别的宝贵。当我们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还是爸爸妈妈受教育。
对，是的，我刚刚想到你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极其宝贵，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就像139篇第4节的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做父母都要深深的把这句话把它融化在我们跟孩子的对话当中，常常让孩子就像你这样子的榜样，你让孩子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性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爸爸妈妈这个性也是神给的，所以爸爸妈妈就可以照 baby 这个礼物呢，就是因为呢小 baby 在妈妈的怀里面的时候就是受造奇妙可畏，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们要去保护它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教孩子的时候，不断的在这样子的基础上面去盖上去，让孩子知道我是很特别的，我是要保护我自己的，我也要尊重别人，因为别人也是受造奇妙可畏。
是是是，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已经暂时把一个这么重要的话题只是分享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未来几期的节目会继续跟您分享3到5岁的孩子我们如何去与他谈性。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